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在打给他的竞选捐款人的电话里，把他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他对于自己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问题重开调查，打断了自己的竞选势头。在投票日前的几个星期，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民调都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但川普却出人意料的迅速获胜。克林顿星期六告诉捐款人，审议全国性民调可以发现，科米就新发现的电邮通知国会的信就像重磅炸弹，在投票日的11天前爆炸，后果严重，难以逆转。路透社报道了三个参加克林顿这次电话会议者的复述。在投票日的两天前，科米告诉国会他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违法。尽管如此，这件事对于克林顿的政治伤害似乎已经形成。克林顿说，这损害了他在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等中西部地区得到的支持，这些地区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这次大选川普在那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曾经是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奥巴马医保彻底失败了。他对集会群众说，医疗保健费用有可能远远高出白宫预期的水平。川普说，据他本人的估计，费用将增加 60% 到 80%， 而非 25%。 他还说，奥巴马医保必须被废除或取代，必须被费用少得多的计划所取代。这个思路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欢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可负担健保法案，俗称奥巴马医保，2010年实施以来一直在想办法将其废除。但是星期五已经是当选总统的川普改变了他对这个医保计划的立场，该计划承诺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保。川普说，在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他愿意考虑保留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关键部分。川普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和奥巴马总统会面90分钟，时间比预期要长，这促使他重新考虑自己提出的全面取消奥巴马医保的呼吁。他还特别提到，他有可能设法保留，允许父母把自己年轻的成年孩子留在其保险计划中直至26岁的条款，以及维持禁止保险公司拒绝对投保者已有疾病进行赔付的禁令。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乘坐抵达澳大利亚失败之后，目前被安置在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天说，这是一个一次性协议，而且将不再重复。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伊斯兰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芝斯坦省的一座拥挤的苏菲派圣殿的爆炸袭击负责，至少有52人在事件中丧生，大约有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担心死亡人数估计还会上升。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南极洲令人生畏的旅行之后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并且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克里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在新西兰的惠灵顿说，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20号离任之前，他将继续为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而努力。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戒烟有什么好方法，看看不同工作场合的着装要求，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得寸进尺。
I feel like the dress code in DC is just formal. I see suits everywhere.
没错，每天一上地铁都一片黑压压。好了，西装男，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is spelled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意思是特点、标志。
A strong defense has always been the hallmark for our team.
我们球队最大的特点是防守能力强。
Personalized customer service has been our hallmark for over 20 years.
贴心的客户服务20多年来始终是我们的特色。
Renewab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s been the hallmark for Stephen Chu's tenure as the U.S. Secretary of Energy.
朱棣文在任美国能源部长期间，政策核心一直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llmark, Hallmark, Hallmark。
看看美国推广可持续能源，我真羡慕。这次回北京，每天都是雾霾天，想想小时候的蓝天，真让人沮丧。
Yeah, you should not develop your economy at the cost of the environment.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fix its fog problem. I hope Beijing can fix it soon.
I don't know. It seems like we're pushing our luck. I really want the old Beijing back, the blue sky and the fresh air. You don't even need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summer.
We'll keep our fingers crossed,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push one's luck.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牙齿不好，但又特别不喜欢去看牙医。前不久，他补过的一颗牙里的填料掉了出来。我劝他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不，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给牙医打电话预约。或许现在那颗牙是不疼，不过谁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Push one's luck.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luck, L-U-C-K.Push one's luck.
大家都知道，动词 push 是推的意思， luck 是运气。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有点运气就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就说我先生吧，牙里的填料掉了，但是牙却不疼，够幸运的吧？但是他却得寸进尺，不赶紧去找牙医修补，这就叫
push his luck.
我早上开车，路上听了一个关于汽车保养的节目，主持人念了一封听众寄来的电子邮件，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每次我去换机油，车铺的人都提醒我，每开3000英里就要来换一次机油。可是现在我都开了8000英里了，车子还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你觉得我这样做是贪心不足吗？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把车开到修车行去保养呢？
要让我说啊，这个人绝对是在
push his luck。
车子的定期保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 time I get my oil changed, the mechanic reminds me to bring the car back in another 3,000 miles. Now I see that I've driven almost 8,000 more miles and still haven't had any problems. Do you think I'm pushing my luck? Or do I really need to get my car serviced again?
刚才我们说到车子要定期保养，老实说，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那天我鞋的后跟掉了， 我就自己粘了回去，打算坚持两天，周末有时间了再拿去修。我得意洋洋地穿着鞋去上班，结果上班的路上鞋跟又掉了下来，害得我当众出丑。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I shouldn't have pushed my luck。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群登山爱好者要做出一项十分艰难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friend and I had planned this climb for months, and there we were, almost to the top. But the sun was going down on us. Did we want to try and hurry? We decided not to push our luck and risk an accident. After all, the mountain could wait until morning.
我跟朋友们策划这次行动已经好几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山顶的时候，偏偏太阳下山了，我们要决定是否继续攀登，但是大家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铤而走险，可以等到早上，以免发生事故。
英语里面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
Better safe than sorry，
意思是宁可加倍小心，也要比发生意外好。还好这些登山爱好者比较明智，没有
push their luck，
否则的话发生意外后悔可就晚了。 push one's luck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也有人说的更简单，就叫
push it。
我可以说我先生不赶紧去看牙医是在 push it， 我没有及时去修鞋也是在
push it。
看来呀，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时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eah, I always push my luck when it comes to dental problems. I would think it's just a small cavity that can be fixed in a heartbeat, but it always turns out to be a bigger problem.
Exactly. You need to fix any health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wi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just gotta nip it in the bud.
没错，消灭在萌芽状态。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 thing that can affect your health. Smoking.Let's get some tips about how to quit smoking.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 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 something seconds.
11天6小时21分钟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 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10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 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 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 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ohnny 是个铁杆烟民 ，a hardcore smoker。原来呢，每天都要抽三包。Daisy 说，他当年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Johnny 觉得戒烟确实很难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需要很大的毅力
Yeah, definitely Once your body is addicted to nicotine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t out of your system
我爷爷原来就是铁杆烟民不过啊我天天在他烟上写吸烟有害现在呢他每天抽三根也算是戒烟成功一半了
It's always a good thing to have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Daisy is advising Johnny to participate in a therapy group so he can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just like him.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Daisy 和 K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K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戒掉不好的习惯就靠毅力，戒烟戒酒啊，都是一样。
Yep, the key is to be persistent. It applies to everything.
问事开头难，接下去就好了。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it's time that you should start working on your sweets addiction.
Meh, I also exercise every day, unlike some people.
哈，算了，不跟你拼，咱们现在啊，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dress code. Dress is spelled D-R-E-S-S, dress. Code, C-O-D-E, code. Dress code.
Dress code, 着装要求。
Under Iran's Islamic dress code, women are required to cover their entire body in public.
根据伊朗的伊斯兰教着装要求，妇女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学生因为身穿美国海军陆战队 T 恤衫 ,T 恤衫上画着两支枪的图案被学校指责违反着装标准。
The student's father asked the school district to reconsider its dress code after the incident.
事发后学生的父亲要求学校所在的校区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着装要求。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ess code, dress code.Dress
code. Yeah, different workplaces have different dress codes. I'm so glad we don't have any.
Yeah, I mean, I still want to dress up for work, though. I feel like when I'm dressed in business professional clothes, I'm more productive. Dressing the part really makes a difference.
Yeah, that's true. If I'm wearing something casual...I feel like I should be outside exploring the city.
We wi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that this weekend. Now let's move on to our last segment of the day.
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make a dent i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2讲，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第一次用信用卡的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太方便了，身上不用带现金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可是别忘了，刷卡也是花钱，银行账户里要有足够的存款，账单来的时候才不会陷入被动。我侄女就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信用卡，兴奋的忘乎所以。结果付不起账单，欠了信用卡公司很多钱，只好节衣缩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慢慢还上。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ke a dent in. Dent is spelled D-E-N-T. Make a dent in.
名词 dent 在中文里是凹痕的意思。
Make a dent in somethi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取得初步进展。从刚才我侄女的信用卡的例子里，我们就能看到，要还清信用卡债务有多困难。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dent in credit card debt.
所以一定不能大意。生病总是难免的，特别是冬天，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家歇几天病假，回去上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工作都在等着自己处理。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可怜人是怎么说的。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这个人抱怨说，因为流感在家歇了一个星期的病假，真没想到短短一个星期会积累下这么多的工作。我花了整整2天的时间处理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但是好像一点也不见少，还是有一大堆需要处理。
我呀，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前不久，我去墨西哥度了一个星期的假，没带电脑。结果回来后，信箱里积累了好几百封电子邮件，我整整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才基本上处理完毕。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being home with the flu for a week, 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office.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 missed. I've already spent 2 days trying to catch up on the pile of paperwork on my desk, but I've barely made a dent in it. There's still a lot more I need to do.
每年圣诞节前夕，商店里都会拥挤不堪，大家都要给亲朋好友购买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躲不过去的头疼事儿。但是下面这个顾客好像却很有成就感，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是为什么。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圣诞节要给很多人买礼物。往年我都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匆忙跑到店里去采购。但是今年不同，购物清单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买齐了，如今只剩下几件东西，我就万事大吉了。
真是好样的，加油。最近我们那个社区突然出现了很多胡乱涂鸦、破坏公物的情况，虽然警察局增派警力加强巡逻，但是丝毫没有改善。
It hasn't made a dent in it.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come from a large family, so I have many people to buy for at Christmas. I'm usually rushing around in stores until the last minute.But this year is different. I'm really making a dent in my shopping list. Now, I only have to pick up a few more presents, and then I'll be ready.
有些事情不能够操之过急。比如说，我女儿念书的那所学校里，去年学生阅读考试的成绩普遍下降。校长决定使用一套新教材，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
The teachers finally made a dent in test scores.
老师们终于帮助学生提高了考核的成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Washer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running has worked, Mike. I see you're making a dent in losing your beer belly.
Why, thank you, Yanglin. When you are ready to make a dent in those love handles, you are free to come with me.
Oh, can't stand you.
Yeah, whatever.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ay!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Be-oh!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在打给他的竞选捐款人的电话里，把他竞选美国总统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他对于自己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问题重开调查，打断了自己的竞选势头。在投票日前的几个星期，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民调都显示克林顿领先于川普，但川普却出人意料的迅速获胜。克林顿星期六告诉捐款人，审议全国性民调可以发现科米就新发现的电邮通知国会的信就像重磅炸弹，在投票日的11天前爆炸，后果严重，难以逆转。在投票日的两天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告诉国会，他没有改变今年7月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违法。科米致函国会说，调查人员日以介意地处理这批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接收和发送的邮件。他说，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审阅结果，没有改变7月份得出的针对克林顿国务卿电邮问题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件事对于克林顿的政治伤害似乎已经形成。克林顿说，这损害了他在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等中西部地区得到的支持。这些地区通常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这次大选，川普在那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曾经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奥巴马医保彻底失败了。他对集会群众说，医疗保健费用有可能远远高出白宫预期的水平。川普说，据他本人的估算，费用将增加 60% 到 80%， 而非 25%。 他还说，奥巴马医保必须被废除或取代，必须被费用少得多的计划所取代。这个想法得到了国会共和党人的欢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可负担健保法案，俗称奥巴马医保，2010年实施以来一直在想办法将其废除。但是星期五，已经是当选总统的川普改变了他对这个医保计划的立场。该计划承诺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保。川普说，在同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他愿意考虑保留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关键部分。川普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和奥巴马总统会面90分钟，这促使他重新考虑自己提出的全面取消奥巴马医保的呼吁。他还特别提到，他有可能设法保留，允许父母把自己年轻的成年孩子留在其保险计划中直至26岁的条款，以及维持禁止保险公司拒绝对投保者已有疾病进行赔付的禁令。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同意接收从澳大利亚转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坐船抵达澳大利亚失败之后，目前被安置在巴布新几内亚和瑙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天说，这是一个一次性的协议，而且将不再重复。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安置妇女、儿童和家庭。正在新西兰访问的克里国务卿证实了这个协议，他说，我们将努力保护世界各地的弱势难民，并和这些地区受到这个挑战影响的盟友一起分担责任。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难民参加了这个计划，也不知道当选总统川普领导下的下一任政府是否会履行这个协议。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晚上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斯坦的一座拥挤的苏菲派圣殿的爆炸袭击负责，至少有52人在事件中丧生，大约100人受伤。目击者和医生担心死亡人数估计还会上升。星期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结束对南极洲令人生畏的旅行之后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气候变化实际上正在发生，并且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克里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他在新西兰惠灵顿说，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在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20号离任之前，他将继续为实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而努力。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1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选民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之际，一份选前民调显示，在经历了一场充斥着丑闻、人身攻击和负面信息的选战后，绝大多数选民对美国政治现状感到厌恶，认为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川普都无法带领美国走向团结。2016年美国选战中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层出不穷的候选人丑闻，给专制国家抨击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意味民主政治在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正面临空前挑战？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给亚洲等地的新兴民主化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民众又能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什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州伊萨卡参与节目讨论的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欢迎王教授。
您好。
另外一位也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哈。首先想请教这个在纽约州的这个王维正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份民调呢，是在选前做进行的，这个选正式投票前进行的，上周五公布。那么这个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选民呢，对目前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现状是感到了厌恶。那么好像是美国选民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是很满意。那么即便是投票给希拉里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选民也认为，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对这个希拉里特别的感兴趣，而是因为非常的不喜欢另外一位这个候选人川普。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民调，是不是说明现在这个美国政治这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民主政治特别是这种选举的民主政治的话，它只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是一个一个决定这个决策者的一个程序，一个 procedure。 所以大家不应该认为说民主是一个万灵丹。那么再来谈您刚才提到的问题，美国的总统这个选举的话，它事实上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如果你说从那个他开始从初选从干事会开始的话，已经有将近2年的时间。那这个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的好处就是说让选民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所有这个愿意参选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抱负也好，他们的主张也好，他们的经验也好。那也很不幸的就是说有很长的时间让对方挖出很多这些比较有缺陷的地方。那您刚提到就是说选民选了某某人，并不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某某人啊，就是为了 vote for， 而是说希望说不要另外一个人当选，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现象确实是有。至于说在这次选举中间会不会发酵，我觉得很多做过这个选举研究的学者都发现说，这个虽然不能够排除有的选民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去投票，但是这种数目的选民的话，并不足以能够左右这个选举的大局。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局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反映出几个现象。第一个是对于这个目前在朝的党，就是民主党，它的表现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负绝。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看两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的基本盘出现的情况，所以我还是把它回复到这个基本盘来分析。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往届几次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个选战啊好像是一次比一次的负面。那么这个各种这个选战过程中，包括竞选人打的这个竞选广告，还有在报纸上的一些报道， 那么都是越来越倾向于这个负面化，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一次甚于一次。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跟现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一个互联网时代，造成的呢？是不是这种现象是不是由互联网这种信息高度的资讯发达，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个多少有点关系，因为现在讯息的话确实非常的发达。那但是这个竞选的话，他的就是说他的文宣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势的话并没有改变。那这个负面的竞选的结果呢，我刚提到的说不足以影响这个选举的大局，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那个投票率，就所谓的 voter turnout。如果 voter turnout 很低的话，那表示说负面竞选奏效，因为负面竞选这个奏效的话，就会让很多选民对于这个程序，对于这两个候选人都感到非常厌恶。那他们的抉择是什么呢？很可能根本就不去投票，所以那个就会反映在那个投票率低的这个结果上。反而言之，如果今天的投票率相当高的话，那可能是意味着说很多选民虽然说对于 Hillary Clinton 也不满，但是想到说这有可能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一次选举，就是说有可能会选出一个女性的总统来。那这个我对于美国的选举过程，特别是初选的过程还有辩论中间，这个金钱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用大量的金钱来买取广告，还有在 internet 上面做的一些对手的攻击的话，这一点我确实是感觉到有很多的选民感到不满，我也深同感受。
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就在这个大选投票的这个当天啊，就是《纽约时报》呢，它的中文网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评论文章说，这场大选是严重的败坏了美国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候选人纷纷打这个负面的广告，那么互相彼此攻击，而不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理性的这个讨论。那么您认为，就是王教授，您认为就是现在的这种选举的这种美国大选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给了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呢？您怎么看出现西方的这个民主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我一开始就讲过说，民主只是一个选举这个决策者的一个方法，所以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那西方有一个政治学家曾经讲过说，这个民主制度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说，它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要好。当然，美国这次选举的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会令一些独裁国家或者说像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他们感到鼓舞，就是说，你看这个好在我们没有采行的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那但是大家要想想，就是说，美国的公民他们能够很例行性的能够行使这样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而且选出来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话，有国会、有舆论、还有选民可以制衡，这些的话都是在集权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他们不能够以50步来笑100步。
嗯，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何青莲女士啊，就是您在我们美国之音VOA这个网站的博客上发表了一个博文，就是2016年民主与专制的隔空较量。那么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美国这个总统选战中是负面信息充斥着负面信息和负能量。那么中国的这个一些学者就说，看一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看一看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幸好我们是用了中国所谓的这个协商制度的这个民主。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言论？怎么来比较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协商制民主和美国目前这个看上去是乱哄哄的、乱糟糟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呢？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官方那样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民间不应该这样说。因为美国大选呢和中国的所谓协商式民主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民众的参与和民众的政治权利，一人一票。 那么在中国的协商制民主呢，是属于精英的聚会，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层然后呢秘密商定，最后呢拿出一个结果来，让他们自己挑选的精英呢，就是比如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所以呢根本和民主两制毫无关系。这一点我想中国这一次呢民间其实看得也很清楚。所以有不少学者呢像蔡盛坤他们最近，就是昨天我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就是认为呢不要被这个所谓美国大选很乱啊，美国大选很丑啊，这些表面现象迷惑。因为不管怎么样，民主制度在，大家都能够参与这场选举。我觉得他谈得很清楚，和我大概五六天前写的这篇文章观点差不多。
嗯，还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的这个《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一个评论文章，是很长的一个文章。那么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民主政治说到底是选票政治，是一种这个世俗的平庸政治。那么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其实也是在解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现在这个民主西方民主这个社会中这个好像选战过程中充满了负面信息，互相抹黑、互相泼脏水这种情况，就是过高的去解读。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就是说，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倒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民主政治吧，实际上是一个，尤其是选举过程呢，像我看了好几次大选，还不只是看中国的，还看这个南韩的和台湾的，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互相呢揭露丑闻，然后敲打对方的弱点，最后呢获胜的一个过程。那么选民呢，在这个选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两方候选人或者多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知道他们的毛病所在。那么他们要比较，他们的政治主张哪一点有利，就是这个个人道德方面呢是公德还是私德，那个私德方面的瑕疵是不是可以接受？理智的选民呢，会在这个私德和公德之间做一个权衡。最重要的是比较政策的不同，就是他们想要一种什么生活，想要国家走到一个什么方向。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美国的大选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过多的纠缠在这个两个候选人的道德品质上。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川普没担任过公职，所以讲来讲去就是私德。那么克林顿的问题就是公德，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选民有一些人呢，厌恶这个厌恶那个，他是没有分清楚这个公德和私德之间的权重，也没有弄清楚何者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更大，这是我感到比较遗憾的一点。
嗯，谢谢何女士。那
站起来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的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打进来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三点。第一点，民主最就是民主总是要比专制独裁好。你看美国的总统是每四年选一次，可中国的领导人却要隔代指定接班。而普京呢，却要为了他长期的执政，需要修改宪法。我认为这是很独裁的，这两个国家很独裁的。啊，北朝鲜是更糟，他的主持人需要家族式的继承，跟中国封建王朝一样。难道这样的国家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民主肯定是有问题。刚才嘉宾也说了，就是但是我认为这个民主，总之这个制度整体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完善，这是很正常的。第三，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就是说中国人中华民族适不适合搞民主？因为只有现在成功的例子只有台湾。新加坡呢主流也是华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了民主，国家会不会乱？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民族素质适合不适合搞民主，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民主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在中国能不能玩得好？中国难道真的一干的像某些这个党国媒体说的，中国一搞民主国家就分裂？ 我觉得，难道为了民主，中国真的要分裂吗？我想请嘉宾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好，谢谢 OK， 谢谢王先生。那么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圈子里边，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实际上这个民主在台湾已经是运行这个一人一票选这个最高领导人已经是实行了好一段时间了。那么想请教这个王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华人圈子里边、华人社会里边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水土不服情况？那么以台湾的为例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年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民众上街抗争的这种情况。这个民主这种政西方舶来的政治体制到底适不适合在中方文化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呢？
是。我们在讨论说中国人啊，就是说这个文化上的中国人是否适合实行这民主化，可以从文化上跟从那个经济的程度来看，当然政治制度化那个也是必要的。你从文化程度来看的话，有的人讲过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并没有民主的概念，但是是一个很狭义的讲法，因为儒家文化的话有讲到这个所谓以民为本啊。那这以民为本的话，跟现在的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在君主的时代的话，这以民为本是君主他要施政的话，要考虑到他的施政重心是人民的福利。那么西方的民主，就现代的民主的话，就是说人民有这个当家做主的这个权利，当然是表现在每四年或多少年的一次选举。所以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绝对的原因来说中国人并不适合实行民主。当然这未必是完全像西方式的民主，但有可能是一个儒家的民主。比如说在台湾已经实现了多年，台湾的话是标准的这个儒家的文化，但是并没有说在那儿就不能实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西方很多政治学家认为说这个民主的话是在穷国家的话不太可能发生，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像印度。那在富有的国家的话多半都是民主，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像新加坡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以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它如果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算，事实上这个人均所得已经超过10,000美元啊。那按照民主学者的这个分析的话，就超过10,000美元之后呢，基本上来讲就代表说整个社会的这个人民的教育水准都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对于他的权益呢也有所要求。所以说从经济这个发展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似乎也应该逐渐走向这个像民主这个转型，至少在权力的能够比较自由化的方面去走。所以我觉得现在只缺临门一脚，就是说是否这个领导人有决心在政治制度上能够让这个民智越高的这个民众，还有在这个社会讯息越广泛的这个社会呢，能够实行一下这个民主制度。当然过去中国大陆也实行过所谓的这个村级的这个民主，但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但是问题是民主没有人说是一步到位的，也不要说是一时受到一些挫折的话就不继续做下去。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这个真正做一个民主，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或甚至台湾和南韩其他东亚国家所实行的民主，跟中国式的所谓的民主集中的话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因为中国这个民主集中的话，最后到头来的话还是共产党集中的权力。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何青莲女士。那么我们在看到实际上这个民主的这种政治体制在台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也进行了几次这个政党轮替，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最近看到一些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的情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到中国大陆在中国的话，这个民主西方的所谓西方的舶来的民主制度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能够这个生根发芽？借用一个这个中国非常有名这个法学者这个贺卫方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一直是搞这所谓基层民主，那么实际上基层民主是50年不变长期的这个超低空飞行，没有实现一些突破。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在中国是水土不服呢？像官方所说的那样。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近三年以来努力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一人一票以这个为特点的民主，全世界没有什么民主不能实行，连非洲那么落后的地方都已经实行了，所以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民主。但是大家确实要注意到一条，就是有了这个民众的权利以后，民众的素质确实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形态。咱们不说别的，就以委内瑞拉为例，委内瑞拉呢，中国人以为它不是民主。我说它不是民主制，什么是民主制？查韦斯和这个他的继任者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说关键是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呢，就是这个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要努力满足选民的要求，上任以后要履行他对民众的承诺，那就是高福利。委内瑞拉的国情是这样的，单一经济，就靠石油资源，那么用这个石油资源，所有的钱都拿来搞了全民医保、免费教育、高福利，最后呢就是整个这个福利系统很脆弱，整个经济也无法发展，因为没有发展的资源。那么就是最后等到这个石油的价格一变，国际能源供求格局一变，委内瑞拉这个单一经济就根本支撑不起，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后呢就是饥饿、暴乱，也抗争，然后就是杀人，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成了地狱。那么你说还不是民主国家吗？它是民主，它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有老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权利，有票选权利。但是呢，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下，他要什么就决定了这个统治者要满足他什么。那么统治在这个情况下不满足他们，或者是条件不能满足了，情况就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呢，我们大家要，中国人常常喜欢把其他的民族说那是假民主，那是劣质民主，闹喳喳的不是民主，其实他们弄错了。所有的民族都有那种抗争游行的权利，那么街头政治、议会政治这种东西呢是经常相辅相成的。那么街头政治呢，如果发展到大规模，它就有可能演变成这种一种代表他们的议员的诉求，或者就选出议员，然后这个议员呢就在议会里面进行这种博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台湾的民主看成是草根式民主、乱糟糟的民主，也不要把这个委内瑞拉看作劣质民主。大家要想一下，民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就说到今年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吧，实际上是关系到美国未来走什么方向的问题。那么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要更多的工作，和大家呢自食其力，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那么民主党显然是更多的福利，那么共和党这方面就是要求大家工作，然后劳者有所获，这是两个方向。所以就看美国民众呢今年选什么了啊。
嗯，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小点，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上街头游行的这事情，认为是民主的乱象，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象它，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化虽然是多数决定，但是要尊重少数。那由人民有这个自由游行和言论的这个权利的话，就保障了说少数的话，他们能够在最基本情况下可以确保他们权利不会被大多数人就是说强迫给牺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现在还有一位听众那个就不能接听您的电话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何青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盘点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我们会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开始有4个小时的2016年美国大选特别报道，也请您到时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